通过现场探索一种可能性。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林象 FM， 我是安妮。
大家好，是马。
白酱。
我们今天那个我们的顶流啊，就目前的这个顶流小唐人老师今天终于从他的那个非常严密的街区终于出来了，他的地铁口终于开了，迫不及待的就出来想要跟我们继续聊我们这个300块钱每斤一节课的这个下一集。小唐人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哎呦不错哦。哎呦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唐人，这个周杰伦7月15号要发新专辑了，大家关注一下。
突如其来的广告。
突如其来的广告。
就主要是他梦见周杰伦给他听音乐了。
对，就前两天就周杰伦跟我说那个我新歌出来了，哎呦要不要听一下，然后他把那个耳机给我，我觉得哎呀哥你有点江郎才尽，就一醒来我靠是个梦。对，我就是因为
他把自己幻想成桂纶镁了。
对我上次就是留了一个尾巴嘛，上次留了尾巴，所以这次我们就可以开始再接着讲一下我们那个 option 后面的留下的那个尾巴。
那个我们三个那个课桌板凳已经摆好了，
这准备做笔记。
对，
就是那就直接开整了。
就上次
你都迫不及待了，你赶紧，
我迫不及待。那我
咱们上一期不是留了个尾巴吗？就是对，
就上次不是讲了那个就是那个改编权的那个事情吗？
真人的，
对真人改编权，
对。
就像有一些那些像那个乔治阿尔马丁这种人，就是他有的时候他可能因为自身的原因呢，他可能会非常非常的忙，就他没有办法参与到我们这个后续的这个改编，那这个时候会怎么办呢？他就可以有权利去索取，向那个就是向制片方索取一定的那个费用，就我不参与到这个改编，但你制片方相应的你要，因为这个续集什么世界观什么你都是我的嘛，所以制片方要给我一定的一个钱，这个钱就叫 passive payment， 也叫 royalty， 就不知道为什么叫 royalty 啊，就 royal 就是这个就那个皇家
皇室，
但是我不知道，我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个东西叫 royalty， 就只要你是在我这个世界观的下面做续集，你就要付给我这样的一个一定的这个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费用，所以一般来讲它是你开始费用的大概的这个三分之一左右。对，就是 30% 你们开始定的价，第一步可能定价格，第二步因为跟你没啥关系的嘛，你就给他大概三分之一左右，就是付这个肉。
就然后他就可以自己想怎么玩怎么玩。
对，怎么玩就怎么玩。所以一般像这种像那个像指环王这个作者托尔金，还有像那个乔治阿尔马丁，他们就基本上他们只要是你这出了一个这个东西授权各种，他们就躺着赚钱，他不用参与后续的制作，你就直接躺着赚钱，人家自动就会给你钱。
他这里这个 royalty payment 的这个翻译是权利金，或者是
对
提成，或者是版税。
对，差不多就是这个，因为你是基于我构建的这个世界观来去做这样的一些改编的活动，那你自然你也要相当于你给我交税嘛之类的这种。
就期待小唐老师弄个我们可以躺着赚的。
那
我老想了，整个通辽宇宙。
西瓜啊。那个我问一下，就是这个东西的边界也是不是要清晰的规定一下，比如说因为有的时候它不一定是我从开头就是之前有过合作，我可能就是上来我就买你这个 loyalty， 对吧， payment 这种东西，我能不能去比如提你之前的一些故事里面的一些设定，就或者一些情节，关键情节，因为比如说我找你授权了，授权了这个世界，然后包括这里面的一些主要人物，然后这些人其实过往是有些比如说叫羁绊的，对吧，那就是我们俩聊天的时候就很可能，比如说我们俩比如说我们这角色里面我们这两个角色聊天的时候打起来可能就会翻老账啊。就我说你都对吧，你十年前怎么我、
这个可能就是要有一些边界的这样的。
对，我就说这个能不能提，因为按理说这个其实不在他的这个剧情的内容内的。是人家已有的一个新、已有的一个故事里面的事儿。
对，但是你。
但又跟角色有关系。
对，但这个吧、说实话。
这个可能我觉得我的理解啊。我的理解就是这可能不一定。 因为他没有用到这个情节，但他只是在台词里说了，我不知道这个。
我觉得这可能是要根据你用的这个量的这个多少，因为具体我也不太了解这个实时的这个方向，我只知道有这么样一个要。
就所以他们是不是也会有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你还要给我看一下了。
对，他肯定是要有这些标准，因为像有些来讲的话，我是只借用了你原来的世界观，我所有的人物我全都重启了。我只是在你设定这世界观下，我用的所有的人物都是新人物，都不是你小说里原人物。但是你在新人物，你这些新人物可能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可能无意间或者怎么样，我就要提一下旧有里头的一些老人物，比如说哎呀什么赛博丁之神之类的这种在上古卷轴里这种，他突然就提了一下这个事情，对啊，那这个可能叫。就看他这个用的这个量的多少。
这个可能那个有一个最近的那个片子，就是如果我们了解的话应该会比较有意思，就是那个蜘蛛侠的新的那一版。
那个荷兰弟的那一版。
对，荷兰弟的那一版，但是他出了新的一集，然后里面同时出现了三个蜘蛛侠。
蜘蛛侠那个情况我觉得还比较特殊，因为毕竟漫威这是漫威第一方在做的，因为这个
不是吧？
是啊，是啊，漫威
蜘蛛侠第一好像是索尼吧？
不是漫威主导的，前面几部不是漫威拍的。
那个托比·马奎尔的那是索尼的吧？
对，
不是托比·马奎尔的那个前两个是还是在索尼旗下的？就是现在你说的这个三个蜘蛛侠同时出现的这个，是已经迪士尼已经收回来了。就现在其实是第一方的
了，就是因为他收回来了，所以他才可以把三个蜘蛛侠放在一起
啊。对对，因为这个相当于就是人家自己就是说白了就是这个多元宇宙是我现在的，
对
都在我的权，都是我自己第一方向。
我觉得吧，因为我个人，
所以就这个就玩出花来了嘛，就是你用，因为版权拿回来之后，我反而可以随便玩这个。
但是好像我听到的之前也会有过，就是说当他们说就是比如复仇者联盟啊之类这种情，因为漫威底下它其实还是分。就是漫画团队和这个电影的团队的，其实漫画团队对电影团队其实有的时候是有一些不满的，就是比如说他们，我上次听谁讲过一个梗，就是好像漫画团队因为不满意电影团队那边，就故意在漫画里把某个角色给写死了，就我就是要我搞事情，你懂吧？就是明显这俩东西现在在普通的爱好者的眼里头看，这俩东西像是有关系的。所以我就故意我恶心你一下，就你明明你在那边还
这个
还
我确实不太了解漫威，但是吧，因为就是他蜘蛛侠的这个版权这个问题啊，我的一个猜测啊，就是这个没经证实，我的一个猜测，因为如果说托比马奎尔那个蜘蛛侠里面有一些情节还是什么东西，如果那个东西是索尼原创的或索尼加的，
那应该不是。
那如果说他现在把这个版权要回来了，我觉得他是要对于蜘蛛侠这个东西进行一个分割，就是你要把索尼给加的这些东西对给剔除，对
啊，对，他会重启世界线，相当于
对重启世界线，就是你要把他那部分剔除。但是但是你当然如果两个制片厂商关系好的话，你可以就是买过来呀，或者怎么样进行一个授权。但一般这种情况下，你要把这个东西进行分离。好莱坞是有人专门去做这样那种从内容上我怎么把这个东西分离的？对，
我觉得这个其实比较典型的例子，反而是《X 战警》。因为 X 战警是这样，就是在他那个漫画的那个世界里面，其实 X 博士是每天跟美国队长，你知道吧，跟什么钢铁侠之类混在一起的，就他们其实
他说出来我觉得有点奇怪，
混在一起，
对，
就是这帮人本来实际上是
搞在一起，
对，就是所以现在是聊耽美吗？
就你聊过那一期之后，我就对你没法支持了。
好的，就是我就说，就是其实，在他的那个就是漫威的那个世界里面，就是一旦出一个类似，比如说那个猩红女巫的事件啊，或者是那个所谓的就是内战的那种事件，有大事件的时候，就是所谓像 X 博士，包括就是这一波人，然后包括那个就是复联的人。还甚至于还有那个什么那个他们还有一堆人叫什么变异人啊之类的，
没有变种人就是 X 战警啊，
就还有一堆像什么绿灯侠之类的，你知道吧，就还有一帮人呢，其实他就是这些人都会参与到这个事件里面，但是呢因为当时就 X 战警其实是授权给了20世纪福克斯嘛，所以就是导致就是漫威自己拍的片子里当时是用不了这些人的，而且呢就是那边的那个也很尴尬，就是说那边就是你就感觉玩来玩去始终就是这几个，
是，
但其实他的好多那个事件里面，就比如说什么万磁王的那个事件里面，其实是有别的超级英雄参与的。
对对，
所以他必须得做一次事，哎，对，就是那个角色不能出现。
因为早期的话，我听说就漫威好像相对来讲比较弱势嘛，各处卖那个版权，毒液的版权现在还在索尼呢。
对，是。就我那个漫威那本书还没看完，看完了再跟大家聊一聊。
可以可以可以。
就刚刚你说的那个，其实你记得那个绯红女巫不是有个弟弟吗？
嗯，
就他们俩不是双胞胎吗？
快银，
就他其实就是快银嘛。
嗯，
但他不是
在，但他不能叫，
他在电影里面出现了一次，然后但是在那 X 战警里面又有一个快银嘛。
嗯、
然后他现在在那个万达幻视里面就出现了两个，就他玩了一个梗，就是用两个同一个扮演同时就是扮演这个快闪。叫什么
快
银的这个角色、
嗯、
然后反转了一下，
对，
就还现在还蛮多这样的梗的其实。
对，因为也快到期了，
对，
马上就要收回来了。 对，所以说这个第二期不是说第二个阶段马上要把那个什么 X 战警就纳入到这个宇宙里吗？
对，你们现在说啥我完全听不懂。
啊，
怎么你都不看是吧？
我从来不看漫威的东西，我就看过一个。
哎呦，要引战吗？你只看 DC。
我也不看 DC、就超级英雄我基本上都不看。
我其实想表达就是可能对还是原作者最后要审一下就那个改编的东西、
对
吧，
他不光他要审，而他是有专门的团队，会有专门的那种应该是律师，
对，他应该是律师，
就有个 agency 之类的东西要看一下
对
吧，
对，
就是因为我感觉就是因为这个编辑其实很难界定了，
对，
我一旦把角色把这世界观就是这里边就是他之所以变成这样其实是有很多就之前的故事发展出来的。
对对对对对，他好莱坞是有专门人去在做这个事情的。挺有意思，一会儿这个我们之后要讲那个可能会涉及到这个东西。
这个我觉得刚才说的还是偏这种虚构的世界嘛。对，就是那在现实中就是用那种纯的就是现实中真实人物改编的那个是不是情况会限制更多一些呢？
哎，真实这个就我们接下来就马上就要讲的一个就是真实人物改编的一个那个什么。
哎呀，接的可真好，
这个是接的可真厉害。
对，盛涵老师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得意的笑容，我这就猜到那啥，我对，我们要，因为上次就
小唐人眼睛一看，啊，是盛涵老师就
对，
偷偷瞄了一下提纲，
对，偷偷瞄了一下，对，就我们上次不也提到那个王后那个 the crown，
嗯，
对对对，
王冠嘛，
英国女王，
英女王那个，然后这个我们就这个就属于那种我们叫啥权？中文叫啥权？叫生命权吗？
life right， 我不知道咋翻译。
对，我也不知道咋翻译，反正就 life right 吧。
人头权利。
人头权。对，就这种 life story right。
它就叫生命权。
这改编也听起来也太吓人了。对，反正它就是这种 life right 的这种改编。那这种改编呢，其实对于所有的创作者还有制片方来讲，需要注意的是三个事项，三个点，非常重要的三个点。这个是我现在讲的基本上都是美国法律的一些事，这可能跟一些法学的一些东西就是有关啊。如果听不懂的话请大家及时问我。这三个方面呢，第一个呢是诽谤，defamation， 我先把这三个方面说一下 defamation。第二个需要注意的呢，生命权的改变需要注意的是 the right of privacy， 隐私权。第三个需要注意的是 the right of publicity， 我也不知道这个怎么翻译。对，反正我们就接下来一
这个听起来跟隐私权很像吧，
因为这都很像，但是它有一定的区别。第三个权利是一种经济的权利，经济上权，我一个一个给你讲啊。就是第一个这个诽谤呢，就以美国的法律的角度来讲，就是什么是诽谤，诽谤的一个定义就是injure of reputation， 就是你的名誉上受到了损害。那你名誉上如果受到损害的话，你用什么去辩护呢？就是这个真相是可以辩护你的这个诽谤权。就你就别说你可能在就德普的那个事情，对吧？德普那事情，
我正要提这事儿，
那个床上拉屎的那个事儿。但是如果你能拿出证据证明这个就真相，你拿出证据我证明了这个这位女士，我不知道她叫谁啊，
Amber Heard，
对，
安博，
对，你证实了 Amber 她没有在床上拉屎，那这个东西就构成了对于你这个事情的诽谤权。那
好像诽谤是最难，好像很难告赢的，
就是那个谁，那个事情就特别明显，他就是因为英国的，
对，英国他告的，
英国的权利跟
美
国的方式不一样。
对，我现在
美国是比较难的。
对，我现在是在那个在讲的是美国的这个东西，但这个诽谤呢，一般来讲对公众人物来讲，就是你要是公共事件，就这个事件如果变成了一个公共事件，你觉得这个东西是对你的诽谤，你要找出证据，所以这个 truth 这个事实这个真相是可以用作对诽谤的辩护。这个大家可能听得有点云里雾里啊，我再给大家讲一下什么叫 the right of privacy 隐私权。这个隐私权它的定义呢是 highly offensive to a reasonable person。隐私权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东西它不是公共事件，即使你这个是你是事实，你也没有办法去进行这样的一个针对隐私权的辩护。就我们还举 Amber 拉屎的这个事情，因为 Amber 在床上拉屎这事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公共事件了，但是如果 Amber 拉屎的这个事情没有成为一个公共事件，而只是一个隐私上的行为，这是我个人的一个事情的话，那么即使你有证据证明 Amber 在你床上拉屎了，但是你这个
也不是诽谤，
对，也不是诽谤，也不是，这也不能构成这个，就构成对你隐私权的这样的一个侵犯了，就是这个罪名你就不成立，因为这个事情它不是公共事件。这个逻辑可以理解吗？
我没太理解。
就是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他没有广泛的引起大众的关注，并且对你的名誉造成损害。
没有名誉造成损害吧，因为他说是隐私权那块，对吧？
没有，他的隐私权的意思就是说这件事情只是我俩之间的事情，然后并没有造成别的人知道了这件事情对你有什么影响或者怎么样。
对，所以说你就不能，就是这个真相，就这个 truth 这个真相是什么时候能够用来对于诽谤的推翻诽谤的这样的一个辩护，什么时候是无法，就是这个事情即使你真的发生过了，但是你也不能够用于这种辩护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因为这个我好像讲起来比较复杂，就是
我说点简单的吧，我说点简单。
没
找晕
了。
我举个例子吧，
啊、对，举个例子吧。
我再举个那个，我再举一个例子吧。就我们刚才就是也说过，就是这个陈冠希的这个艳照门的这个事件，对吧？
全是热点，
全是热点。
啊、
陈冠希他是其实公共人物，在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他的隐私权是受到限制的。就比如说我对面，我这个神马老师，你假如说你现在我对面不是神马，我现在对面易烊千玺、
哦，
对吧？哎呦，
大家好，我是
对易烊千玺有什么？
大家好，我是易烊千玺。
我们就先讨论这个权利的主体、啊，就是我对面如果就是易烊千玺。然后现在我在这说话，就易烊千玺他的这个隐私权是要比我们这些普通人，比安妮老师，比我们这些普通人少得多得多的、嗯、因为他是公众人物
啊，就他要让渡一部分隐私权，
对，他一定要让渡一部分，但具体这是什么权利，我现在讲的我不知道中国的这个民法是什么，但是我
就
每
个国家有专门的，就美国比如说类似在，它是有对于比如公众人物的隐私权的有界定的，
是吗？对，这些
我觉得就是比如我现在就是我啊，我一小透明，我就是喜欢在家里拉屎，然后这件事儿被别人爆出来，那就是侵犯你的
隐
私权了。但是如果我要是一个公众人物，比如然后这件事儿
也不一定，我觉得这个看分地方。
对，我首先得，我觉得现在这有点乱，我可能是我自己讲的有点乱了啊。就是我们就是可以先界定，我其实主要想表达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事实，这个事实，你在什么情况下能够作为你的一个辩护依据？事实在诽谤的情况下，就这个事儿真的发生了。但是这个事儿是以一个就是公共，这个事情是一个公共事件的这个东西它发生了。所以你可以用你这个事实来去辩护你的这个诽谤的这个罪名。
你说的隐私也是啊，我觉得是这样，就第一。
但是隐私你不可以用事实去辩护。啊，因为隐私是属于只有我们两个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即使就是安波拉屎这个事情发生了，你刚才诽谤的话，如果我被判定隐私权的话，这个东西即使它是个事实的话，法官是不予采纳这个事实的。
啊，不是，比如说我去，比如我是原告啊，
嗯，
就是你在写剧本的时候，比如说了一些，比如说我在家里天天抠鼻屎，比如说这个，那我就是，比如说我从我角度，我认为你侵犯了我的隐私权，你在公开的在公共的空间里面去传播我的这个隐私的细节了，生活隐私，
嗯嗯嗯，
私密细节，我觉得这属于我隐私范围内的东西，
嗯嗯，
那我就其实可以跟你说，然后我举证就举证你在公共场合。在公开的场合讲过这个，透露过这个细节，我觉得我就可以去起诉你说你侵犯了我的隐私权，这是我的理解。
啊，
这个是
对。
然后诽谤，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所谓名誉，就是也是我来举证嘛，就是我来发起这个。比如说你说我，你说我是个正直的人，你在公开场合反复的强调说申马是个太正直的人，但是呢，我一直给我自己塑造成一个混蛋，对吧？然后我就觉得你侵犯了我的名誉。对吧？我本来是个混蛋，你怎么能说我正直呢？
对，所以你这个要以诽谤的罪名
啊。对，所以我就说你诽谤我嘛。
对，
我也举证，我说你看他在公场合，他反复的讲我说我是个非常正直的人。
对，
对吧？然后他说，你看，然后我就举证，你看，我以前我都是这样的，
对
吧？
对。你就是个混蛋呢，
对，我就是个混蛋，对吧？
就是，
他怎么可以这样说我？
对，就这个，因为他是已经属于一个公共事件了。
对对，
所以说
你说这前两个，我以为理解都是要在公共领域里取证的。
对对对对，
因为诽谤，我觉得就是咱俩私下我骂你，你踹我一脚什么的，我觉得这都不构成诽谤。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就是这个意思。我就是这个意思。诽谤这个就是你就是我其实我们也在讲，就是我针对的这个就是我们在讲，我们在给别人给这个人。可能他是个公共人物，可能我给易烊千玺整了一个改编的一个人，也可能我给一个无名的一个人，就是一个就是普通的人，像我不是药神，以那个人的那个一个他不是公众人物，对吧？他不是公众人物，我以他那个改编，就是我们在做这种 life right 的改编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隐私权。就这个事情，就他就我在写他的故事的时候，他这个故事里面所发生的东西是涉及到已经披露在公开场合里的这些事情，还是属于他的这样的一个隐私？
我其实还有一些点，因为我会觉得，你比如说，因为隐私，我不知道隐私啊，像名誉这种东西有没有清晰的界定？你比如说，因为签的时候，如果你这个约定里面 agreement 里面只是有。名誉，
下次要请文牧野老师来跟大家聊一聊。
就是因为是这样，你看，比如我举个例子啊，就是名誉这种事儿，我觉得就是它其实是个特别主观的事儿。我举，比如说，有一个，比如说有一个功勋的军人，
嗯，
然后呢，他其实就是他在对外的形象是一个非常英勇的人，但是你比如你在改编的过程中，你比如说你为了让这个人物的角色饱满一点，你会他讲他在某一些时刻他退缩了。但其实最后那个结果他其实还是冲上去了，但是呢你站在那个就是那个原型的角度讲，他就是说他又会觉得，他可能会觉得你这样写我会显得我有点胆怯，我不是这样的人，但是就是从他角度，但是别人看会觉得都 OK， 对吧？就是显得这个人很有人性。
这个问题在真实中发生过很多，那个
对啊，我就说这种东西怎么界定呢？
那个，夺冠那个影片，就是中国女排那个片子，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啊，就我整体上基调还是说你是表扬你是赞美你的，但是呢，我会在细节里为了呈现你人物的丰富性，我会写一些你退缩了，或者你疑惑了，你迷茫了。但对于那个原型来说，就是我没有啊，就哥们儿一直是一往无前。
嗯，
对吧？那我从那个原型角度讲，那我就会觉得，如果这是从基于原型个人的判断，
所以啊，
说你损伤我名誉了，
就像夺冠那样的片子，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就比如说，他要起诉啊，或者什么，其实是对于你隐私权的一种侵犯。
隐私吗？这不是诽谤名誉吗？
不不不，这我的理解，我个人的理解，这个是个隐私，就是我还是刚才在讲，诽谤是基于这种公开事实的这样的一种诽谤。
啥意思？
没有，就是诽谤的意思，就是说大家都知道，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好人，是吧？然后有人说我是坏人
啊，对对对，这种就是
这就是诽谤我吧，
对
吧？
对对对，这是
就比如说
事实，
就比如说他说德普那个事情，就是说，我明明没有家暴，
对，
就是所有人都知道我是一个好人，然后你到处跟人说德普家暴我他打我。然后虽然他没有指名道姓，
因为
但是他就是暗含着一直在影射我。
因为德普这个事情他已经上升到了一个公共事件，就比如说就是我找了一个老公，我天天家暴他，那这个是我们之间的这个隐私权。 我们没有能够上升到一个公共世界，但是德普的这种家暴的行为，它其实已经引起了广大社会的这样的关注，所以这个东西我要进行一种起诉的话，我是以诽谤的形式起诉。但是如果说我和我爱人，我当然还没有爱人，我是对对，我要解释，就我
大家给他招一个，
跟在现场征婚，对对，就我如果对，
你不是有易烊千玺了吗？
不，其实我最近是宋威龙，我最近宋威龙，对对，就比如说我现在，比如说有一个对象，我天天我跟叮咣家暴他，对吧？那一般肯定那是我家暴了，对对。
在通辽宇宙里面，
行，通辽宇宙里面，对，然后我家暴他，然后但是这个东西呢，如果被爆出来之后，那我可以以隐私权来起诉
对方，
就
爆料人，
对，爆料人，因为我不是公众人物，但是他说我这个事情的话，那他就是侵犯我隐私权，这个不是诽谤。
OK，
对，这个是诽谤和那个什么，
那就是我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所谓的这个，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所谓生命权，这里面他其实要界定这个人，就是你所谓的这个人物原型授权的这个人，他究竟是一个公众人物还是一个非公众人物，
对，
就这两个的边界也不一样。
对，
我刚才想问，就是就比如说像美国啊之类，就相对比较就是法治比较复杂的系统，
我再插一句，中间再插一句，你刚才说那公众人物，这个是界定的一个标准。还有一种像我不是药神的那种，他其实不是一个公众人物，但是他有很多东西吧，他已经就是连篇累牍的给他报道了。如果就是我们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啊，这个就我随便瞎说的，就是如果这个人他在公众报道里的这些事情，他公众报道会讲了很多事情嘛，如果你在改编的时候，他在公众报道里的这些事情你做了一些歪曲还有什么，对方可以以诽谤来起诉你。但是如果说我就是说他跟他妻子就是这个，因为他不是公众人物嘛，首先你如果去说他跟他妻子之间啊这些不和呀或怎么样，这个我就可以以隐私的方式来起诉，是这个意思。对。所以这个是诽谤和隐私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区别，但至少这本书里头讲的，不是我讲的，这是他讲的。我得摘。
你怎么能说了半个小时开始甩锅呢？
甩锅了，我。对，但是根据我的一个理解，就是诽谤就是一个你把它拿到台面上说这个东西，我们只是诽谤。
对，因为我感觉就是第一，这东西特主观嘛，所以我在想，就是在一些成熟的性，因为你每次如果大家都就说白，我们从头聊一遍这事儿，就听起来特复杂，而且显然。就是作为这个改编的一方，就是比如编剧的写故事的这一方呢，你会有总觉得好像特别容易出问题。就是那因为有的时候甚至说就是这东西拍上映之前他可能还觉得没事儿。上映完了以后，因为就好多东西它有再演绎的空间嘛。
是的。
一解读完了以后，突然我就觉得不对了。就是你站在就是我要签，就是我拿着这个东西去跟那个原型人物签的时候，我总觉得应该尽量的界定的清晰一点。
对，
就是我代入一下这个，
肯定是要，
就我在想，就是法律相对完善一点的一些国家，或者说相对比较法律细节比较多的一些国家，那他们会不会有一些比较成型的惯例的东西？比如说啊，公众人物，我大致上就是这个边界。
哦，我你看英美法系他们是惯例法，他之前
就是判没判过是吧？
对，我估计吧，他们肯定也是参照以前的这样的一些。发生过的事情来去做现在的这样的一些判例。
哦，
对，
那看来德普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对，
其实就是他那个案件对于很多
后续的判例，
对
那个法就是美国的那些相关的案件，
所以为什么他那律师团队火了呢？
但说实话，我对德普的这个案件，我其实有另外一种看法。就我也看了一些文章嘛，他其实很大程度上就因为美国陪审团制度嘛，
对，
因为现在的社交网络太发达了，
就是因为他想要公开啊，他只是想要公开庭审、
他把所有东西公开的庭审，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陪审团他有受到。之前的这样的一些影响，有受到网络的这些影响，我个人觉得这个判例在某种程度上啊，肯定是受到了一些网络对德普的支持。你想，德普他作为一个这个，他肯定比那个 Amber 的这个名气大得多嘛，很多人肯定会支持德普。然后他们在网上做那种恶搞 Amber 的这些东西，我个人的认为，就是因为现在是个移动互联网特别发达的时代，所以 导致陪审团他没有他绝对会受到这种影响的。
你说这个没问题，但是因为我也关注这事儿嘛，就是因为他是在那个我记得是马萨诸塞吧。因为那个州，
他们是在马萨，他是在佛罗里达吧？
马萨诸塞吧，我记得好像是马省，因为他说的是，可以确认一下，就是那个地方的要求是评审团要一致通过决议，他不是那种少数服从多数的那种，就是有的州是说你只要那个投票的时候多数那个决议就可以过，他那个是要求是必须全票过，所以其实就是你说的那个，比如说我带节奏之类，你其实你只能把控其中的一部分。我不知道你关注不关注之前那个辛普森那个案子
啊，辛普森那个
对辛普森那个，他其实是说，因为那个有很多细节爆出来了嘛，就是说其实就是双方的律师也都在，因为你大家都在，就是在开庭之前，其实大家两边的律师都可以挑那个陪审团
的
人员的。
那个最可怕的一点是那个警察。他把那个手套吧
啊，不是，我就讲陪审团这个细节嘛，就是其实他那个流程是这样，就是你双方律师都可以过那个陪审团的那个人员清单的，就你可以筛一些，然后替一些，所以就是双方都会锁定几个，就是这些人，就是他们在选的时候就能大致知道说这些人的倾向性会比较倾向于我这边，就起码我的辩护策略这几个人我是肯定 OK 的，就是这个是我觉得在所有的就是美国的这种诉讼里面，大家都是提前知道，但是如果你要想让因为双方都要确认那个名单，
嗯，
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你说的那个带节奏那个情况，他们区间都会有预判，最后全票通过这个事情，肯定还是德普那边的律师团队拿出了确实有一些决定性的证据了。
对，还
是在 Virginia。
我今天啊，现在不好意思，那就是啊，反正就是我记得是他说就是要全票通过的一个州，
这上面
就是那个诉讼是相对来说就门槛儿。就是比较难的，
对，
嗯，
对，所以这个嘛，就是我在解释这个，就是我们在制片方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
嗯，
一定要注意对于这个诽谤，
嗯，
还有这个隐私权的这样的那种界定啊，
嗯，
和这个注意。但是这个里头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是诽谤权的这个权利，死者一旦死掉了，这个权利是没有办法传给那个子女后代的。
啊，就我随便骂他是吧？就只要这人挂了。
哎，这个不是，
嗯。
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有意思的例子，就是 Michael Jackson。
啊，
还记得就是 HBO 之前就是出了一档子一个那个纪录片，就是什么什么什么 Neverland 什么，就是某种程度上就对那个 Michael Jackson 的这个名誉啊影响还是挺大的
啊，就说他那个娈童是吧？
对的，娈童这个事情，
嗯，
但他这个事情呢，其实哦，因为我个人对这个东西我保护欲超强，生存欲超强，就我真的不是很了解这个事情，但是。我是怎么来看待这个事情呢？就是因为 Michael Jackson 已经去世了，所以他的家人很气愤。如果要去告这个制作人呢，这两制作人他们没有办法以这个 defamation 这个诽谤的罪这个事情去告诉那个上诉告诉他们。因为人已经去世了。
那可以以资产。
但是他以什么可以什么名义告诉呢？他可以，我刚才提到第三个权利叫 the right， 就你侵犯了我的 right of publicity，
就是我没授权你公布。
我先读一下这个 right of publicity 的这个定义啊，
嗯，
就是 it is the right of an individual to exclusively control the use of one's name and the likeness for the commercial purpose。也说白了，
嗯，
就是你能不能用于把我这个。人的这个名字合法用于商用的这样的一个那个什么，
嗯，
因为你这个 HBO 这个片子这指名道姓写的就是这个
Michael Jackson，
但是你这个他们家人因为 MJ 死了，你没有办法用诽谤这个事情去告诉他，但是你的家人可以用你违反了我你这个片子你违反了我这个用这个 MJ 的这个名字，
嗯，
你用 MJ 这个名字你把它用于商用了。哎，这样你就可以去进行这样一种告诉，
嗯，
这个 right of publicity 就是其实它是一种经济权利，
嗯，
就这本书上也写了，就是 this is an economic right，
哦，
就这种经济权利，
嗯，
commercial right，
嗯，
对，它这个权利是可以传承给死者的这个家人的。
OK，
哦，
你想有些人就是还有一些那个为了避免去用那个 真人的名字嘛，你我换另外一个名字，但我所有他所有事情种种迹象都指向那个非常有名的那种，就是影射。哎，这种双方之间也会出现一种这个纠纷，就你虽然你没用我这个名字，但是你在影射我，但这个某种程度上也是会造成一定这样的影响。
对，所以我这你刚才说的时候，我脑满脑袋想，金三胖真应该在美国搞个律师团队，天天维权。
对，天天。
没有，你刚刚最后说的那个，其实就是德普的那个，因为 Amber Heard 在那个报道里面，他没有提及任何人的名字。然后那个评审，就是这次评审团，他其实第一个问题好像就是说，你认不认为那篇报道里所提及的是 Johnny Depp？
嗯。
然后他们就是一个一个回答嘛，他们不是好多问题嘛，回答了一个问题到下一个问题，然后他们就是对那个答案就是说 yes， 那就是评审团认定他就是在说 Johnny Depp， 所以就是才会构成后面一系列的这个判决。
对对对，而且这个东西就是你用了我的名字之后，那当然你那个报道肯定也会带来一定的经济利益啊、商业利益，那你就可以以这个东西来起诉他亲。
所以他先起诉的是报纸嘛，
对
吗？他先到英国起诉的是报纸嘛，
对，
结果败诉了嘛。
对，但那个败诉原因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没有，那个就是他起诉的是报纸，
嗯，
然后报纸说我没有诽谤你，因为我有 source，
啊，
然后我的 source 是 Amber Heard， 那 Amber Heard 就说我就他干了这些、
啊，
我说都是事实。那当时的法庭采用的是他作为证人，而不是说他作为被告。那他现在这一次呢，他是直接起诉的是 Amber Heard， 所以就是才会导致这
个。就是所以其实按照现在这个判决结果，他其实可以反过来再回英国再去。
是的。
因为
重新计算，相当于做假证，
因为这个 source 是有问题的，对
的，
你使用了一个未经验证的，
是的，是的，
嗯，
所以就是他的，即使 Amber Heard 的律师到现在还在说我们在英国胜诉了，但是他完全是在混淆视听，因为他两个被告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确实是，你看，你如果在跨国打一个官司的话，真的是就
感觉 Johnny Depp 是一个律政类的 RPG 游戏，
对，感觉
正在打官，
是，就是也有人有点像个律政类连续剧，就
第一关输了，要不要重新玩一遍，
就再换一个
重启任务点。
所以就是我还就总结一下，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关于这个 life right 的改编权，这三个就是诽谤、隐私权，还有一个我没有办法翻译的叫 right of publicity 这个东西，能不能使用这个人的名字这个权利，是作为这个制片方就非常要细致考察的这一点。那我们就基本上这关于这个 option 的这一部分就全讲完了。
嗯，
对。那接下来呢，这要不要上个洗手间啥的，同学们？对，
啊，
好了啊，我们还有两分钟不压疼，就接着再压个。
哎，我再稍微问一个，就是因为有的故事里面就是除去咱们说这些活的玩意儿以外，就有些故事里其实还有一些死动，比如说某些知名的建筑物或知名的场所，这些东西是不是也有类似？
哦，这我还真
名誉啊、所属权啊之类的东西，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谁会去诽谤一个建筑呢？
不是，我污名化他嘛？比如说那个是一个革命，你知道吧？某个重大事件，我说哎呀，这帮人确实原来在那儿聚众，对吧？搞黄色是吧？搞破鞋了，在那儿其实，就你其实也有可能会污名化，而且就关键是这个地方确实可能有，就你就比如在国外，它是一个，比如说就是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产权或者物权嘛，
啊，对。
然后这个东西其实可能某种意义上有可能还给我能带来持续的商业利益，它可能也跟经济有挂钩的。然后我随便拿那地方找乐，就是比如说巨蟒与圣杯那种。
我感觉你这你说这个就是在国内根本就不存在，因为就不可能让你过。别的国家我就不知道了。
我们不是现在在讨论的是好莱坞吗？
但是你看，美国的话，那个什么胜利女神什么之类的，就不被轰炸好几次，然后被乱涂，就是在那个就刚刚我说那蜘蛛侠里就变成了一美国队长。把那个胜利女神变成了一个带着那个盾牌的那个东西。
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冒牌上尉 ，Der Hauptmann， 那个德国电影？
哦，我看过黑白的那个。
对，那黑白的那个电影的最后一幕是那个假装纳粹的那个冒牌上尉，带着他的那一帮手下，在现实德国的大街小巷开始随便逮捕人。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那种场景，就。就是他穿着那个纳粹军装之类的，然后开着他那个军用吉普，
那个画面我好像看过。
对，像那种的话，但他好像没有去什么特别过分的那种建筑，因为德国柏林是有一个那个犹太人的那个纪念的那个 高低不平的那个纪念。
对对，因为我是觉得有一些场所，
他如果上那地方去杀顿野的话，嗯，估计可能当场就被拿下。
嗯，对，他就有一些象征意思嘛，嗯，就反正就是对吧，很庄严的一个地方，你是不是就非得拍在那儿搞破鞋，嗯，对吧？你
太吓人了。那，嗯，
我怎么感觉去的人会更多点？
下一话题呢，就是我们讲讲怎么去。给这些长篇的这个写长篇剧本的这些那个编剧去订合同，这张就叫 Feature Writer Agreement。
嗯，
那首先呢，我个人，因为我没有在国内有过，我是至今还在待业，再发一个那个，这什么广告？这是招聘广告，
对，
再发一招聘广告。
等活儿，等活儿，
对，等活儿，等活儿，对。对，我至今没有在国内的制片厂工作过，
啊，
但是我有短暂的在那个美国的一个，也不算制片厂吧，其实就是一个小的一个那个
制作公司，
制作公司，
啊，
在那边就实习一段时间嘛，
嗯。
然后我在那实习的时候呢，就其实吧，就定编剧要怎么定，它不是说你来大编剧啊，我就马上就定，就来一个 Aaron Sorkin 这种，
阿伦索金，
对，我直接说哎签，马上签，那这不行的，这个太吓人了，嗯，这个太吓人了。就是你在跟编剧决定要用这个编剧之前，
嗯，
你这个制片厂你要对这个编剧进行很多次，你不能说考核吧，就我们要过会的，过很多会，
嗯，
这个东西呢叫 contingency meeting。这个其实就是为了制片方为了避免和你这个编剧在创作思路上的这种分歧，所以我们之间要开不同很多很多会的，这个也叫 satisfactory creative meeting， 有个专有这样的一个，
满意度创造会议，
对，满意度创造会议，确保我们的创作思路是一致的，
嗯，
就
保爽会这叫，
对，比如说就是你想你就我们你想要小时代，我想拍甄嬛传，那这就玩完，对，这就玩完，嗯，你知道吗？
啊，
这种完全两种不同的这种创作思路，
啊，
所以说就我们这种你要跟编剧不停的在过会，不停的在聊，
他其实是不是就是阶段性确认啊？比如你先出个提纲，然后再出细节，
啊，不，你不用出提纲。
已经来不及了，是吧？
你这说的像是国内的。
我跟你讲，你
先写个提纲，然后再来两集。
你写一个提纲是花钱的，这个提纲叫 treatment。
对，他们美国应该都是签字之前应该都不会写，
对，都不会，
就是简单的，就是只是一个类似 memo 的东西，是吧？
对，
就是备忘录的吧？
对，
聊
一下人物，
聊，
你做一点小的，这样你写随笔啊，这都没问题。他不敢让你写提纲，你写一提纲多少钱？我一会儿看10000多呢，好像。
啊，不是，我的意思啊，这行吧。
我跟你讲，你那写一 treatment 的一详纲五。六七页七八页的这种
工会好强大，
一万多，真的
工会不让他写
啊，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这些会议产生的 memo 就是类似那种备忘录，其实也是有约束效应的，对吧？可以这么理解吗？
你什么是怎么？
就是比如说我在会上，就我们达成了一些共识
啊，对，达成一些共识就
作为 memo 嘛，就是这个
要
约束嘛。
我作为制片方，我要确定我拿这些 memo， 我要确定你这个编剧跟我的这个思路啊是完全一致的。大家互相不是鸡同鸭讲，你编剧在看我的 memo 之后，你会觉得嗯，对，好，就这样，就这样，哎，是这个意思，
嗯。
所以他不会轻易让你编剧去写什么东西的，
嗯，
对，所以我们之间就要去做这种事情。那对于制片方来说，我比如说我要做一个人物改编权的这样一个东西，我需要做什么呢？我需要给到编剧什么样材料呢？首先，我给到编剧这个材料，我就在这些都是得是在我跟编剧签合同之前，我要把我所收集到这些材料，我要做个什么事呢？叫 clear the chain of title。就是我要把我所收集到这些材料的这些版权，这些涉及到各种人物的这样一些授权什么的，我全都给它清理。举一个例子，有一个特别有名的电影叫《冲出康普顿》，听过吗？讲那个西海岸说唱的。
三双眼睛都
你们都不知道，你们竟然不知道，
眼神空洞，
我的天哪，西海岸说唱，我 Doctor Dre， Doctor 德瑞，
哦， Doctor 对还行
德瑞啊，这讲 Doctor Dre， 我发不出那音，还有那 Ice Cube 吧， ice cube 他们这些
算了算了，你就直接说吧，
放弃了，反正
这
就是一个
小孩老师的这口音，听着越来越像我们从街边找了一人来讲好莱坞的课。
我天，我阿姆艾米他姆跟他们比，那都是孙子级别的人物，图帕克都是也是儿子辈的人物 ，Doctor Dre 可是爷爷级的人物啊，同志们，这都不知道啊！不行，我要缓一下，我就喝个茶压个惊。回去听你啊，真的特别棒，特别棒。对，反正就是这个，就是那个冲出康普顿，就他们就这帮黑人这个说唱这些人，就是整一乐队嘛，叫 NWA 乐队。其中这里的乐队里头也有一个那个主唱，还有其中一些人就已经去世了。然后其实这个片子是那个 Ice Cube 还有那个德瑞两个人是牵头想要去做这个片子，但是他们去做这个片子呢，就比如说我们把这个东西拿到制片厂，我们要做这个片子，制片厂觉得不错啊，挺好。那制片厂就需要，因为你这个乐队五个人是吧？我虽然得到了你这个德瑞还有这个 Ice Cube 的这个授权。但是剩下那三个人，包括其中有个那个过世的那个主唱，我那个名字我忘了。过世的这个主唱这个人，我要把他关于他的各种事情的一些事情，我也要拿到一些授权的这样的一些认可，因为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其实是德瑞还有 Ice Cube 他们两个人说的关于这个主唱的这样一个这样的一些事情嘛，所以我不仅要拿到这两个在世人的这个，我也要拿到剩下那几个人的，
就是所有的相关的需要授权中必须要
确认，所有材料我都要确认，把就是这个版权什么我都要搞清楚，我把这些东西全都搞清楚之后，我交给编剧，我之后才能跟编剧一起来签这样的合同，我们来共同创作这个东西。
反过来，对于编剧来说，就是你只能在我确认边界的这个授权边界的这个里面
创
作。
对
，OK、嗯。
但是呢，这个大家都说这个天有不测风云，谁知道你在确认这么多材料，你在确认的过程中，保不齐可能漏了两个呢。
对，尤其是去世的是吧？
这个时候，我要向大家隆重推荐好莱坞。只有好莱坞才有的叫 E&O 保险。
E&O
Error and Omission 保险，就他们真的有这个保险，专门用于的什么呢？
就怕你。
对 ,minimize the risk associated with a defect in the chain of title。
嗯。
就他们是专门有
保险公司做这个。
做这个东西的，就专门怕你在收集材料或者在清理版权过程中会出现这样的一些关于那个权力不清的这样的问题，因为确实嘛，这个内容啊，创作方面这个，谁保不齐编剧突然突发奇想，这想了一个什么什么情节，就违反了这个什么，对吧？就是有很多模糊不清的，所以这帮大制片厂他会买这个 E&O 这样的一个保险。
听起来这保险公司每场会也得参加，
我也觉得，
我这保险可老贵了，我跟你讲，多少钱？
不光是老贵的问题，他得确认啊，我敢接你，
啊、对他都得，
你能投保，
赶紧提醒你，
对
呀、啊，你要没签，我根本不接你这个保，
对对对，你这不签他不会那什么的。举个例子，这个是那个教科书里的一个例子。就华纳的蝙蝠侠上映之后，我不知道哪一版蝙蝠侠，我估计可能诺兰的那版蝙蝠侠上映之后，票房大获成功。但是一位怀俄明的教授呢，就说自己几年前我给华纳投过这个剧本啊，这个剧情啊，跟你现在这个故事线里头其实简直一模一样，不能说毫不相似吧，只能说一模一样，只能说一模一样。反正这位教授当时他就起诉了华纳
啊，那么也举证了也，
对对对，就举证。那这个时候这些诉讼的费用，因为你只要起诉的话，你被告你必须得那个什么，你律师乱七八糟的，这个时候E&O 这个保险就起作用了，就是 cover 掉了这一部分的这个 legal 的这样的一个诉讼的这个费用，
诉讼而赔偿是吧？就这样。
具体最后，因为这个书里他也没有写这个到底是什么。就我跟你讲，制片厂每年是会碰到很多这样碰瓷的。当然，这个我不知道他到底碰没碰瓷啊，但是应该是碰瓷。如果说判这个怀俄门教授判他胜的话，蝙蝠侠现在根本就不可能上映之类的，或者庭外和解。所以真的就是，
应该是庭外和解，过去可能
更靠谱。肯定就是
真的就是每年有很多很多人他会去碰瓷这些漫威的片子，说你就在抄袭我那样，我之前给你投过这个剧本，你看我这边的故事线和你这一模一样啊，保不齐有人可能会。
哎，我估计是有那种专门的律师吧，就那种诉棍。 就是专门去，
可能
也有
就赚这种钱吧，就
我猜也应该也有。所以这个 E&O 保险它 cover 掉的其实就是这个部分。那我们回过头来讲，律师是怎么给这个编剧定合同呢？那么一般来讲，如果这个编剧你雇了一个比较有经验的这样的一个律师，这个有经验的律师会坚持在合同里让制片厂把 E&O 保险去覆盖到自己头上，因为有的时候他可能只是那个他们便宜嘛，少带一个人他自然肯定就便宜一份嘛，对吧？所以说这个 studio 呢，他有的时候就可能只 cover 他自己的那一部分，他不 cover 编剧。但是有的时候你去告，就像这个怀俄明教授，他告他可能把那一堆人全告上法庭，把制片厂、把编剧、把那个什么，因为你告的越多，你
就钱
就越多嘛，大家都认罪了，钱就越多嘛，对吧？
全选，
全给告了，
都要
对
，Ctrl A，Ctrl A。
所以吧，这个时候，这些编剧律师就会就比较强势的话，他们就会坚持要求你也要这个保险，你得捎带脚带上我。哎，这个其实就是好莱坞他们在做的这样的一种叫 bargain， 就律师之间互相协议的 bargain， 就是关于合同这种东西。这就是那本书的原因，就为什么好莱坞 deal 的 making 嘛，对吧？这个就是这玩意儿。对，
听起来隐隐的觉得有一个律师的微信群，里边在发，哎，这个我刚才谈完了以后，那个编剧没有进入那个保险，
那不就是风骚律师吗？
对，然后另外艾特圈给另外一个人，赶紧去告哈，赶紧去搜集证据，
我送就来了，
然后给哥们儿分20%。
好莱坞的律就美国律师这个行业可真是老吃香，就我有一个、就是、
在哪儿不吃香、
啊？
在国内我觉得还没有这强，因为国内没有娱乐法。国内没有娱乐法。
他没有专门的。
他只是一个民法。但好莱坞吧，他相对来讲他也不能说娱乐法吧，他可能都是。
好多。
对于他反正我们有门课叫 Entertainment Law， 专门有这课。我有一同学就是他真的就是一个特别就是智障的一个人。但是我就吐槽一美国同学，就看起来他不是很聪明一样，但他修了我们的这个 MFA 的学位，他也修了一个这个律师的学位，哇，这
老挣钱了。
我跟你讲，这人可能未来他就在好莱坞横着走，你知道吗？
嗯、
真的，他就横着走那种
隐形大佬。
对，虽然他智商不怎么，他看起来智商不怎么高，就一种就是傻白男，美国真的是美国傻白男，看起来就感觉像那个就 Arthur 那种在蒙大拿州打猎的那种人，
啊、
真的就是那种打猎的。
怎么突然间大表哥又？乱入了一下，
真的，他就跟 Arthur Morgan 一样，就真的像在打猎的那种人。但是，就因为我为什么觉得他是这种人？因为我们素不上课的时候嘛，我看他家他卧室里头有一个鹿头，他家卧室里头竟然有个鹿头，我觉得他们家可能只是
大表哥一的吧，忠实玩家而已。
对，我就觉得我的天，就但是他们学费有超贵，他们学费一年好像6万多美金，比我们贵
多了。啊，对，我知道，就是律师是中，
而且
美国中产的一个典型
的
就业
双学位
就业方向啊。
对，所以我就觉得我的天哪，太可怕了，实在是。就美国律师，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专业术语，叫 work for hire。就 work for hire 这个东西呢，
干到爽，
干到爽。我跟你讲，这个对编剧来说真的是干到爽，真的干到爽。就是你看，
这真的能播吗？这
先有保爽会，然后再有干到爽。
就是这个 work for hire 呢，在美国法律上它有这样一个定义，它就 under the U.S. copyright law, a work for, made for hire is deemed to be owned.By the hiring party， 就说 work for hire， 你产就这个 work for hire 就是干到爽的这个组
啊。不，等一下，我突然想，就是 hire 是雇佣的那个
hire，
啊、
对 hire。
哦，不好意思，我刚才就是 hire。
对，我也以为是 hire。
对，
我是 hire。
哦 ，sorry。
hire 对，是 hire， 就
hire。
对，干到爽这小组，对，就这些人，如果他是 work for hire，他们如果是。签了是这个合同，他们所产出的所有东西、
okay.
都是
属于这个
制片方的吗？
制片方
就雇佣方全责是这意思吗？
对
对
对，
哦、okay, okay,
你他所有的、你写的任何的所有东西，是都属于雇佣方，因为这不是可能它不是你原创的啊，它也可能是你
哎，就是工具人协议吧，是吧？
其实就是工具人协议
啊，他懂了懂了。
即使是你原创的或者怎么样，但是你签的是这个合同，嗯、或者是，但我个人认为，他其实一般是 work for hire 这种，一般不会是那个原创，一般不会原创，一般是制片方给你个任务，说我有个什么什么故事。嗯美在美国一般这样，我有个什么什么故事，我想要写一个什么什么东西，你有我有脑子里可能有个什么什么这样的一个人设啊，你帮我把它实行。这其实一般来讲是应用于小说之类的，它不会像中国这样，中国就是work for 白嫖嘛，对吧？就是我制片方我啥都没有，你过来，你帮我写个东西。我觉得最近那个科幻比较好，你就写科幻的吧。你什么指示都不给我的话，你是让我生生的原创一个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说实话，这个是不合理的。这个东西是不合理的、嗯、但美国它一般来讲制片方它会给你大量的资料，会给你一些比如说让你改编小说啊或者怎么样，它会在这种情况下它会让你签一个 work for hired， 最典型例就漫威的这些东西
啊，那就其实因为原创是你就咱们上一期聊的那些东西嘛， 对吧，就是说应该是说片方主动去找你说我要你买一个你的那个权益过来，
对，如果你现在手里就有一个原创剧本，你有个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我直接过来咔找你买的，
对，这种属于委托项目相当于，
对对
对,
对，其实就是当那个工具人这些、嗯、但是我其实对于国内的这种 work for hire 我不知道国内有没有这种，但我所知道就是国内以白嫖为主，这个、
国内有啊、就是、
我觉得上班的那些编剧
对
啊其实就是干这
编剧，这种都是 work for hire、嗯、
对，就你基本上我理解在公司上班的全职编剧基本上都属于这个类型，
就除非你是大编剧
啊、
嗯基本上这些、嗯、
就你基本上我感觉
咱们这种级别也就只能 work for hire 了、嗯、
就你可能没法主张这个东西的所有，说实话就你写出来的故事没法主张你的所有权了，
但
是
我其实
除非你自己写一个剧本、嗯、然后再去找别人，
就是非工作时间在家里头写、嗯、
但一般来讲在美国法律来讲的话，你不让你非工作时间去干自己的创作的，就是你在 work for hire 期间，
就你只能干这件事，
你只能
哥们儿买断了你的全部时间，
对，
你睡觉也是为我睡，
对，因为是这样的，
听起来好奇怪、啊，
这就太爽了，这真的太到爽了，就他是
这个节目的走向越来越奇怪了，
他是这样，为什么他会有这种那。这种邀请的就是你所有的都是为我来做的。
对，因为它很难界定，对于这创意行业来说。
在美国来讲的话、嗯、你在我这儿查到了各种资料，就你在我这工作期间、啊、你查到的各种资料会不会对你自己创作
有一些
影响关联，他其实担心这个事情。
那是不是他还像比如说我们原来的就科技行业，他其实还有一个禁业的。
啊、对对对，
就是
其实就是类似的禁业。
对，你之后不是他还有会延续一段时间。
哦哦，
因为有些东西
对
吧，有些东西它其实它的比如知识的生命周期，就高价值的这个生命周期会比你在某个地方上班的时间要长。
对对对。
那你就走了以后，可能我付你一笔补偿，然后比如说你
对
三年不能够参与在其他相关同类的公司里面就
对对对
上班。
对，这就是我为啥不愿意上班的原因，真的是也有我自己的。
他不愿意上班，但他老去面试。
啊、对，
啊、对，前
这是另外一个是体验生活。
对,
对，
前段时间又去面试了，就特别有意思。面完之后就
知道这属于面导。爽，
他就是面到，他确实面到爽、嗯。每天跟我说我又去面试了，
对，就特别开心。面试完就特别开心，嗯、大家聊也很好。然后之后我就再也不回人家电话。
哎，大家注意这个人出没啊！
对，注意这个人出没。
HR 吧，
在这
边
注意这个人出没，真的。
对对对
对。所以，但是国内有一些很不好，就是那些很不专业的，就是我吐槽的很不专业的那些人，那直接他就给你一个，就是一个叫什么一个框架，什么让所有东西都让你自己想。就相当于我自己去完全原创这个东西，公司一点都不提供我任何资料，
但是你还不能有所有权，
对，你还不能所有权，这个太扯淡了，这个是我觉得是挺没有办法接受、嗯、我觉得你作为制片公司来讲的话，你如果要去做这样一个剧，你自己首先你策划方面还有什么，你就要去做一些比较详尽的这样一个调查、嗯、你有方向你才能去使唤你的编剧，这样对双方来讲这都是互相尊重。
对，我觉得因为其实你说的这个点啊，就是你是站在编剧的那个，你屁股坐在编剧那儿，你会觉得对编剧这个不太合理，
对对对，
但其实你反过来，其实对制片方，其实这个如果你这个事情完全不做任何的就说的清清楚楚的话，其实对他们来说风险也很大。我是觉得就是这个其实完全是因为就是国内可能这个商业开发项目的商业开发的这个过程不成熟， 因为你想，我随便跟你说一个框架，你就按自己理解写，这个事儿对于片方也很风险很大啊。你写出来一东西，我看不合适，你写了一个不合适，这个时间成本也很高。
所以嘛 ，IP 改编为什么现在这么流行 ？IP 改编，这是最保险的一个。
就是大家反正应该前期也没有一个成熟的流程去把这个事儿说得很清楚。
为什么国内？
所以我们就先弄一个。
为什么国内这么注重 IP 改编而少原创？就是因为我们流程
就开发的流程不成熟，对吧？
特别不成熟。你看美国为什么会有像《绝命毒师》这种原创剧？哇，这个简直就绝了！我只能说就是绝了这种。还有像那个《Better Call Saul》这种，就他们这种原创。很牛，就是因为它整个的开发体系，还有 Stranger Thing 那个怪奇物语，怪奇物语那个是我们学校的校友，两个人兄弟两个人鼓动出来的一个这个东西，拿到给制片厂，制片厂觉得行，然后持续在噔噔开发。那我们国内可能就很少，一是这种原创这种能力本身就可能也不太行，第二是现在谁做原创，原创没钱呢，自己吭哧吭哧写几集，写了一个那个 pilot， 写了一个先导片，
你不是在做吗？
哎呀，我现在都觉得累得慌，真的特别累。就是国内就是因为它这个经济效益吧，它确实不高，而且版权保护方面做的也不是很好，所以就导致
连速棍都生存不下去。
对对，速棍都不行，真的。就我有一发小律师，天天跟我说：“哎呀，你给我介绍点那个娱乐相关这啥吧，我特别想打跟娱乐相关那个律师那个啥。”他说：“我没有啊，
你下次跟他说，你说这是特困行业，
特困行业都不交社保了，现在
对，穷人跟穷人抢钱这事儿听着就没谱，
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然后接下来其实就是那个你编剧呢，作为如果你想怎么样去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那个东西做出来，那我们需要怎么办呢？你编剧想要促成这个项目，首先我看我们能就在这种编剧阶段，我们就 attach 就是整一些大牌啊，一些演员啊，一些导演啥的，我给他都整入伙。
你是说制片方还是说编剧？
编剧其实
编剧自己整伙。
如不，我的意思是，如果说你这个编剧想要顺利的推行这个本子，让它更好过，更好那个什么的话，
那我就给易烊千玺发邮件，我说我这本子里头这男主就是给你写的，
对
之类这种，
对，
你签意向书或者什么的，
对
这种啊，我现在其实就是从编剧的角度来讲，就编剧我自己有个本子或者怎么样，我想要这个东西让制片厂过，这种。我最好是能找到一些大牌的演员，或者大有能力的制片，或者是大牌导演，我把这个人的名什么的全都贴上去，整个把这个
做个项目书
，哎，我交给这个制片厂。这个其实也是从编剧角度来讲，我自己有这种议价的能力
啊，
跟制片方
有点像带资进组啊，
这跟国内其实也一样，
对对对对，
就是你
就有人确定肯定要演，
就是。
要出演，
就比如说小唐人老师自己的剧本是吧？就
找人学习，
他自己到处去递，可能就没人搭理他。
对，
然后他可能有一天突然就怎么着，在 MC Lab 跟一样
周杰伦、易烊千玺
这期全大
小田切瓜同时出演，
就不管
对
对
赵天哥，
就不管怎么样，反正把他们灌醉了之后，让他们签字画押，说就你们要来演我这事儿了。然后他们第二天就送到制片厂，可能人家马上就给他回复了，
对，马上就回复了。就这种，你就相当于你编剧自己，
对，哪怕那个上就写着此处有一个故事，
钱不够演员费，定剧本在无，
啥也没有的还是
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谈一下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这个 compensation， 就是这个报酬是多少。那么我们肯定还要就耳熟能详，我们这工会 WGA， 大家还记得 WGA 是啥吗？
Writer 吧
，Writer Guild of America，对对，就美国的这个编剧工会。对于一个比较高的这样一个预算的这样一个电影，就500万以上500万美元以上的那个电影， WGA 对于剧本的这样一个全权的一个定价是139美元，就是你个原创剧本的一个定价最低是139美元，
500万的是吧？
对，500万以上的13万9美元。
我记得不是说它是有封顶吗？有低消也
有
封顶，
对对对，
有
低消，
它这是低消嘛？
对，这个是139跟那个低消是那个15万嘛？
啊，
它这个其实吧，低消封顶这个这可以伸缩的，可以伸。我那次就只是举了一个例子。
OK，
所以这个 WGA 它规定了一个500万美元以上的，哎，139。这139还包括你写什么呢？包括你就刚才我说写 treatment， 写一详纲。 我理解的 treatment 就应该是写详纲，因为我们练习写那个东西都是九到十页左右的双倍行距的这样的一个那个什么大概两三千字的这样那种详纲、嗯、然后呢就是37000美元重写一稿润色，重写一稿写第二稿、
啊、
然后19000美元是我要润色一稿，
嗯，
它是有这种详细的这样一种规定的，
就是把下雨改成雨哗哗的下是吧，
啊，就是写的好看一点嘛、
嗯、
或者是对对写的好听一点就是那、这个、
好的、
如果他把下雨改成雨哗哗的下，那他可能直接被开了我觉得
就不是我就举例子嘛，就是你看有了那个什么拟声词对吧，
啊对对 对
就是要润色嘛，
啊对对对对啊对对对对对然后你的这个编剧的这个一个报价呢，我们就遵循行业规律是也叫有个术语叫什么 industry experience， 就基本上是以你这个编剧之前写相同题材的这个价钱
啊。
其实这个东西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因为这些编剧首先他们都会有经纪人，经纪人会给他们报价，那经纪人之间可能他们都互相串联，就不存在是你之前写的一个剧本多少价格你想隐瞒，这是不存在的、
啊、
就经纪人之间互相都串联，互相都知道，哎，就是说老李你上次写的一个张三，哎，我们用张三的，张三你上次写的一个那个剧本啊，一打听，哎，可能十几万，那这次我这回有个新片找你，可能我直接就给你直接报价，哎，我这个价格或者比这稍微涨一涨点、
啊、
行不行，就这种、
嗯、
那如果出现什么情况能使这个编剧水涨船高呢，你这编剧咔嚓得了一奥斯卡奖、
嗯、
你得了一个艾美奖，哇，那可能就是乘二乘三呢、嗯、就可能根据这种
这感觉跟那批片差不多啊、嗯、
啊，对对
对
对
啊，这个东西就那自然而然就水涨船高了，但是呢这个价格它也跟你做的这个东西的题材有关，就是如果说因为大家现在都在薅超英电影羊毛嘛、
嗯、
如果这编剧知道自己要写一漫威的电影，那肯定漫天开价了。就是他就举个例子，他比如说上一部电影他报价是15万，可能写了一个像半个尼尔森这样的一个小成本独立电影、
啊、
就是瞎说这个小成本独立电影。然后得奖了嘛，半个尼尔森得奖了，得了很多奖。这然后他也在业内有一定名气的。这时候呢那个有一个漫威的一个人来找他，你来帮我们写一个、
嗯、
写个那啥嘛，大家可能就
永恒族是吧，
以为他很便宜我要价60万、
嗯、
他就敢这么要，因为他知道你漫威钱多，我就专门薅你漫威的羊毛、
嗯、
对，所以他这个就是这个书上也写的，他也是跟什么有关， The nature of the particular assignment 有关，
嗯，
对
嗯，
你哪个题材火你让我去写这个题材，你这个题材大家都在做这个题材，你这个题材钱多嘛，那我可能就会比我平时那个价格要更高。
嗯、对对对，就是。
但是如果也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也会出现就是这个题材这故事确实好，特别特别棒。像你看那个今年那戛纳贼有意思那个李正宰整那个狩猎嘛。
啊、
嗯。他最后自己是没招了，自己是当导演，因为没有人去碰这个题材，但这个东西确实是好故事。那遇上这种情况的话，那编剧可能就我自降身价，我一个贼牛逼的大编剧，像 Aaron Sorkin 这种大编剧，那我真的就特别喜欢这个东西，我可以甚至以低于 WGA 的这种价格，我可能我就10万块钱或10万块钱，我就帮你先写一写嘛。你之后再给我
那 WGA 不会
对啊，我不我要 WGA 我
不
同意，
对对对对，你要 WGA 你不同意
我不同意啊，
对对，你确实已经
我就是不同意，
不是因为 WGA 你咱上次不聊嘛，它是一个代表中间的那个腰部的那个中间，不也既不是特别牛逼的，也不是那种特别弱的，
他主要不同意一个原因还有啥，你要你这个如果价格低的话，你要按照那个价格交税，你有一部分钱那个 WGA、
啊、就是我分的也少啊，
对
吧，
对、
啊、你拿的少我分的少，
那怎么办呢，
对
你补差价呗，
不是他那就是你按照 WGA 最低的嘛，
嗯，
你最低就是139000嘛，不能再往下再低的嘛，那其实你像这中国都有阴阳合同，好莱坞也可以整都可以整，我跟你讲这他们玩的比咱们花多了、
啊、可以整三明治的，
对对对、
啊、他可以说我不署我名对吧，
哎、
这个、
也可以偷偷的，
对啊，我换个名呗，
换名你看我就有仨名了
哈哈哈， 你就别说你那，
我就别
说了、啊。
别说
了，
但这个可能不太行吧？因为你签合约的时候的主体跟你那个用的笔名其实还不是一码事儿，因为你最后你签合约，你人还是同一个人啊。说白，你的身份证是同一个，你一签合同这些东西不就出问题了吗？
那我这个确实我就不太知道了。
对啊，
但是我觉得他肯定会按照 WGA 的最低标准。
对对，
我
觉得是肯定会有一个监管的。
对对对。
因为人家还保护你，在你其他的状况下，人家还会站出来替你维权、啊。
哎，我真的，我就跟你讲，提到这工会，美国人都恨死这工会了，真的。
哎呦，我跟你说，抱怨的都是占便宜的，你这。
哎，还真没有。我跟你们讲演员工会的事情吗？讲过演员工会？
没，还没讲。咱
讲过演员工会啊，讲过、啊。
我讲过演员工会，他们怎么抱怨吗？就在疫情期间。
讲过，讲过，
啊、
讲过
。啊，对，那讲过是吧？就是他们其实。你这个工会其实他虽然他有的时候他可恨的一点其实什么呢，他打着保护他们的旗号他自己乱收费。
他其实就是想乱收费吧。
对、啊、
我觉得
他刚刚他刚刚就是让
你
补差价。
对、啊、我的意思就是你补差价就行啊，对啊。哥们儿收入不能受影响，你便宜你的事儿啊。
太可怕了实在是。我觉得太吓我觉得。
哎呦我跟你说所有的组织一旦有了主体性都这样。
太厉害了，主体性都出来了。
对对啊、你肯定的，你要哥，我是对吧？我得先关注我自己。
对，那像刚才说，那你得奖了，这个编剧的身价水涨船高、
嗯。
那你像他上一部电影失败，就这个东西，就比如你上一部电影失败，你如果是个 A list 上的一个编剧，上个电影失败了，你下个电影，你整个你这个人呢，你可能直接掉到 B list
了。
对，
这个对，就是站得越高，摔得越远。像 Charlie Kaufman 这种级别的。嗯，他这一个电影，我忘了是他从哪部电影开始失败了，之后他就销声匿迹了。
他是因为那个
是改编
那个失眠吧，失眠症吧？
那我就不知道。
就是那个也是那个定格动画的那个，应该是从那个开始的吧？
对，
要不就是纽约体育法，感觉那个片子肯定输得很惨。
那个、我改编剧本之后，我就再也没看过了。然后反正就像 Charlie Kaufman 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就后来就没人找他写了，就属于吧，你如果在腰部的这种吧就还好，你的那个涨幅也不高，就工具人嘛，编剧当工具人吧，就咋写、啊、就起伏也不大，
工薪族，工薪族，
对，如果你在这种 A list 上那种，你一旦上一部电影票房失败，你哐当一下你就直接掉下来了。
他会看最近几年的是吧？
他就看你上一部、
oh, okay, okay.
你上一部失败了，人可能对你的信息大打折扣了，你下一部电影溢价价格就会比原来低很多。
好残酷，
很残酷的、哎、很残酷。
可怜一下凯奇叔。
对，哇，凯奇哎呦凯奇，我看完那个电影我太喜欢他了，我太喜欢他了，真的是。然后但是在同样来讲，如果你是一个完全的小白新手编剧，你那一
也挺难的是吧？
哎，我跟你讲，小白编剧你一旦得一奥斯卡奖，就像那月光男孩那种，哇，你第二部你就长成十那种、
嗯。你说这成了的，我就说要是第一部就你没有背、
啊、
将来没有历史嘛，这种
对对对，
就你很难要上价来嘛。
对对对，很难很难很难。
这听着跟国内也没什么差别。
哎，这就是职场的通常的规则嘛。
然后接下来我们讲讲，就是我们要确定的这些就是在这个整个这个剧本啊，我们要跟编剧就约定你需要为我工作到哪几步。一般来讲就只有四步。第一步我们就开完会之后签合同了嘛，开完那个会确定意向，然后我们就把这 clear chain of title 全都全都 clear 掉了、嗯、版权全都清除了。之后你要给我干啥，第一步写一个 treatment,
嗯，
写一个大概十页左右的一个详纲，这都是要写在合同里的。
嗯，
第二步我要出The first draft of screenplay, 第一稿剧本、
嗯、
然后 rewrite 可以就是就重新写，就可以重新写一次，重新写两次，一直改一直改，
嗯，
那一般就是两到三次、
嗯、就是每次都给钱是吧？
对、
嗯、
他对每一步多少钱他都会那什么、嗯、然后第四步就是这个我刚才说 polish, 就是把那个天上的那个下雨的那个改得好，
哗哗的响，
哗哗的响，对 polish 改一遍，就他要每一步他都要确认，因为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会出现，就是我可能就是觉得你第一稿剧本不太行，然后这就我们之前聊的挺好，但第一稿剧本我觉得你不太行了，第二稿剧本我觉得你可能真的就不太行，那我就可能会出现我中途就把你就撤换掉了。他每一步吧都是要规定每一步的钱，每一步呢他会有一个叫 payment schedule, 这是我们接下来就要讲的，
就付款周期是吧？
付款周期，讲付款周期先讲一个叫Guaranteed steps, 就是我至少要保证你这个编剧给我写到哪几
步，
对，几条小哪几步。就比如说这个，首先就比如说你这个编剧，比如说我给你五十万呢， 比如说给你$50万，那我不可能让你这个编剧给我写到第一稿就完事儿的。而且这五十万绝对也不是一口气儿我都就全都给你的，那不是大傻子吗？对吧？那是大傻子。对，所以说你这50万，你就得像我刚才说的，我这几步，你这个编剧要咔咔咔咔，就这四步，你要分别满足这几步都写完了，
每一步都确认验收了，
确实都行了，然后你这五十万才能够拿到，你必须要跟编剧、制片方就要跟编剧要确定好，
就是合同标的嘛，相当于是吧？
对对对对，这要确定好。然后呢你在完成这项每一步呢其实是有一个规定实现的。当然你规定实现呢这个规定实现其实是叫放款流程啊。作为你制片方呢你在读给意见也有一个规定实现，因为这些规定实现是涉及到你这个放款流程的。
嗯，
你的 first draft, 你的第一稿是要8到10周。就只给你只要8到10周，你就当然要看合同约定了，是八周
是通常的惯例是吧？
对，然后你给反馈，你制片方给反馈的时间也是有规定的，明确规定4到6周。对，4到6周这个东西行还是不行。那你的第二稿就 rewrite 重写是6到8周。第二稿的阅读的时间也是4到6周。一个 polish, 就是我们说那个润色是4周。那读的那个反馈，制片方给反馈意见呢是2到4周。
OK。
就相对的那个减少嘛。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就是这个放款流程嘛。这个放款流程就是你这一个步骤开始的时候我发放 50% 的款。就是 half on the commencement, 50% 的款。你这一
部
分
结了。
完成了。完成是指什么？不是你写完就完成，是你
反馈
对方
反
馈，
对所有的这个完成，
双方也确认，
对
是吧，
双方也确认，你才能放另外50万。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制片方他故意拖你的款项，他可能不4到6周，他可能读了8周，那谁能等这一个那什么，对吧？
哎，房贷都到期了，
对啊，对啊，所以
等着还钱呢。
所以这个东西吧，就是怎么说，就是相对来讲，就是你这些东西叫双方的保障，但很多人都收不到尾款，在好莱坞其实也有这样的，很多人就收不到尾款。
你说的尾款就是那50%是
吧？也不是那50%，他是收不到。就比如说我们定4步嘛，
最后那一步
的，对，最后那一步
的一半儿，
对，哎，对，之类这种，就是因为他可能不需要你再 rewrite。就比如说我定了50万，我是需要你完成4步的，但是我发现你完成到第二步，
我不想要
你写第二稿，你还是不太行，对吧？我不想要你了，所以说你这时候你可以开除。但这个涉及到一个什么，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术语，叫 pay or play。 pay 是那个 pay,就付款。play 就是
玩
儿，对。这是
玩着付。
我的天哪，救命啊。就
一边付款一边玩儿。
对。与之相对应的一个术语叫 pay and play。我接下来就是这两个术语是好莱坞他们在合同里面是经常会用到的一个相对专业的一个这样的术语。就是这个 pay or play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 studio 和 writer 之间首先要确定你要完成哪个步骤，要支付哪些钱。如果说你这个人他就是就这个你不满意这个编剧，我可以中途随时把他解雇掉，然后我再付给他那一步骤的钱，之前就完事儿了。然后即使啊，我跟你讲 ，play or play 还有一个定义是，即使你这个人，你这个编剧完成这四步所有的步骤，你拿到了最后这50万，我 studio 也有权利不用你这剧本。
因为这个，
这就是我觉得
我，这不是我就是这个就雇佣的，就 work for hire 嘛，然后我就
对。
我可以决定要不要，我反正花钱买东西嘛。
对，我重新找到另一个编剧，就这个是，这一般来讲的话，我付钱的话，一般我们觉得是权责的对立的嘛。但其实 pay or play 是不是这样的。我即使你这个编剧帮我把整个这个四个过程全都弄完了，我后来觉得你这个东西我就是不满意，我找另外一个人重新按照你这个东西再写一个剧本的话，用了那个人的剧本，那么你这个编剧即使拿到所有的钱，你是没有这个项目的署名权的。
啊，
对，他这个是有一个署名权之争，这是 pay or play。但是 pay and play 是什么呢？就是说，首先 我这个编剧如果是个 pay and play 的这个合同的话，就说明这个编剧是非常非常强势的，你 studio 是完全没有办法去解雇我，就你不能解雇我。
或者这么说，就是哥们只要动笔，但凡写了一个字儿，
但凡写了一个字儿，
那上面得有我名，
就必须得有我名。这个东西相当于是我这个编剧就跟这个项目就强势绑定了，你不可以中途解雇我，而且你不可以就是我写完这个东西你不给我署名权，这个就是 pay and play
啊，这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交易的看谁强势的原因啊。
对，还有一种 pay and play， 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即使这个 writer 这个编剧中间就是他写就觉得确实他不是特别好，比如说我找 Aaron Sorkin
主动放弃，
对，中途主动放弃，
不许提我是吧？
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的，我跟你讲，即使主动放 pay and play 这个合同很强势，就像 Aaron Sorkin 这种人才有 pay and play 的这种合同，就是什么呢？制片厂雇你，我跟 Aaron Sorkin 签了一个那个 pay and play 的这样的一个合同，中途我觉得 Aaron Sorkin， 我说大佬，你好像确实写不了我们这《小时代》。你可能确实写不了《小时代》，那你就先走吧，对，你先走吧。但是这个时候，如果因为你签的 pay and play 合同，你必须还得把剩下那他没完成步骤钱全给他，就是这50万，如果在 pay and play 这个条件下，你是要全部付给这个编剧的。即使他没有执行最后的那几个步骤的话，
因为他又要拿钱又要玩嘛，所以就是他都得拿走，
就是 pay and。
哎，那我就再多问一句，就刚才我说那个，
而且他有署名权，
就是，对，就哥们儿写着写着觉得这项目太羞耻了，我签的是 pay and play 啊，就是不许提我，钱我也要，我不许提我
啊，可以
也可以是吧？
应该来讲也可以，一般来讲 pay and play 强势就强势，但你不仅你可以中途退出，你还可以拿署名权。
啊！
但是你要自动，
你自动不想要，那应该也行。
对啊，对啊，我就是因为就是我要求强势放弃，
啊，强势要求放弃。
钱我虽然拿了，但不许提我。
对，所以
我不玩了。
所以这个 pay and play 吧，其实这种情况一般来讲，好莱坞我不知道 Aaron Sorkin 到底有没有啊，这个我确实不知道。但是一般来讲的话，如果你这个编剧他是一个非常强势的导演，或者是他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演
员
这种，他会有这个 pay and play 的这样的一个合同。 pay and play 在好莱坞来讲，就是这个 pay or play 和 pay and play 这两个，一般来讲的话是在好莱坞演员和导演身上用的比较多，编剧呢偶尔也会用。对，
咱整体还是弱势。
整体说白了，编剧在好莱坞也相对来讲是。
啊，你这上次你不说了吗？
才分 8.5， 对，
分钱都是最后分，
分钱都是最后分，你没有任何盈余的话，你这连钱你都分不到，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一个体现吧。但其实多说一句，这个 pay and play 真的就是一般像斯皮尔伯格这种级别的，或者像朗纳多·迪亚普里奥这种级别，我跟项目要跟这项目深度绑定，他们会用 pay and play 这个合同。但作为制片方来讲的话，他肯定喜欢 pay or play 啊，因为 pay and play 就是你这个项目最终即使终止了，你也得付这么多钱。
是，我就说，就同时有几个 pay and play， 我就会出现类似DC 那种事儿。
对对对。
就是几个大佬互相看不顺眼，就会导致这片子就彻底就流产了。
对对对。然后最后一个呢，要讲的其实就是我们这个编剧，就是这个署名权的这个问题。这个其实是个很有意思，就是我们平时就这个叫 credit， 就是 credit 嘛，是 on screen and in paid advertisement。它是 on screen 就是在那个
画面上
大屏幕上嘛，在影院。但 in paid advertisement
就是
第一种，就是那种外面路边那个 billboard 的那个海报上。
啊，海报就是所有宣传物料上。
对，第二个就是那个预告片。这个东西是你编剧在跟对方议价的时候，我的名字到底要出现在什么场合上。因为你对于像导演和演员，他们肯定会就是这很
上面。
对，但是编剧的话，你的名字到底要出现在哪儿？到底是单卡还是双卡？因为我们管那个最后的那个，他们叫 card，就是你出现那个
字卡，
对对，字卡，它叫 card。我到底是作为单卡，我还是双卡出现在这个大荧幕上？这其实都是非常非常有讲究。
什么叫单卡双卡？
单卡就是我这个卡的那个名字只有我一个人。
哦哦。
双卡是我这名字我跟别人合。
哦哦，明白。
对对对。就是，
所以会有那么多角色，就是有人想买单卡。
对，就是他前面得
对
闪完了，然后才开始滚。
对，这种我而且我这个顺序，我知道这排到哪儿，排到导演前还是排到那排？
这有点像买竞价排名了，感觉。
还有那种前面署名。
啊，对对，
片头署名，
对，
然后
片头
还
是对，
就像007什么的那种，它前面会出片头的，就会出一个
署名。但我感觉前头好像很少有编剧吧？
肯定个别的有，
应该有，特别有名的应该有，我觉得。
一般原著肯定会出现前头。
有的时候你看他那个在那个预告片里头，实在没人放了，直接来from the Emmy Awarding 什么什么 winner、
啊、
什么 originals 那个 screenplay 这个谁谁谁，你也不知道是谁，对。这种，
这就是买广告位嘛，是不是？
对，他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说，名誉上来讲，这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啊。
对，
而且一旦定了以后，就是实际上以后你每一个发行版本里面都是要按照这个。
对、啊，或有的是详细到地区的。
这越来越像买广告位了、
这个是这样，为什么会详细到地区呢？你就我们举个最简单的那个钢铁侠那个里头不有两个中国人吗？对吧，有两个中国人演员，那个两个中国人演员他可能就是在北美的，就根本就看不到他们那个卡，没有他们的 credit card 的，在那广告位上也没有他们 card 的，但是在中国、哎、他们就会有、
啊、
在亚太地区他们就会有，这些都是要在合同中明确标明的。
哦，没对比过，也许有
的。因为确实很有意思、
啊、
可能在中国也就。
因为有些人他那个、
啊、
有些人他有名，他就是区域性的有名。我之前有个朋友、
啊、对，
是我有个朋友在戛纳的时候，然后就看到就旁边坐一土耳其人，然后那土耳其人向他们打招呼，然后他经纪人就过来了，哎，要不要跟他合个照？这人在土耳其可有名了，家喻户晓的电视明星。
然后就没人认识。
没认识。我那姐们一下看是谁呀，根本就不认识。土耳其家喻户晓的电视明星，就这种。所以说在这个地区方面是那什么。
啊，对。
再举个例子，就是那个德国有一个特别有名的一个电视演员叫 Til Schweiger。你们听说过吗？就演那个红酒会稽的那个男的。那个然后
我看过那片儿，但我不记得是哪一个。
对，反正一个有点他那个形象有点像那个施瓦辛格那种型，就硬汉的那种。
啊、
然后那个我那个德国朋友说，哎，你不是哥们儿，你不是很喜欢看那个电影吗？你怎么能不知道这个 Til Schweiger 呢？就这哥们儿，就是他天天在那个 CDF 那电视台上放他那个片儿，就是那种、
啊、
就像咱们中央六放那种成龙那种片儿，但他超级有名的。我说那、啊、这人是谁呀？完全不知道。这个就是地区方面的那什么，
嗯、
没有很多像那个 Daniel 不会那个再见列宁那个。
啊，
在列宁那个男主人，那个是国际，是德国国际的那个很有名的，
啊、
还有汤姆·希林这种，
嗯，
但其实很少的，
就是内战里那个反派。
对，
别说这个，我那天看那个大表姐在街上自己采访别人说，你看过 Jennifer Lawrence 的片子吗？然后别人就是想不起来，然后说了半天。然后他说我就是 Jennifer Lawrence， 他说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谁。
这太像是某些电影里的情节了。
对啊
对
啊，就是这种地区化的，所以说你这个、嗯、你这卡你个单卡双卡你怎么放在哪个地区谁认识你对吧、
嗯、这是谁都能买吗？还是说还是有特定的一些角色之物、
啊、不是买
就比如说我一司机对吧，哥们儿就是爱好者，我就在剧组当司机。我买一个
你这个
单卡的位置，
你这个肯定你只在扣到滚动那，你滚动那
里。对啊，我就说你要随便谁都买，哥们儿买一个片头的。
对，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就大概讲的就是这些，
完美，
完
美，
完
美，
完美。
嗯，
对，我觉得下次如果有机会，唐人老师还有空。我觉得我们可以聊点八卦，就是拿一些具体的。
你不觉得他每一期都在聊八卦吗？
对，就是我觉得说就是这些
聊八卦吗？
这期八卦不够多，这期又是德普，又是陈冠希，
这还有易烊千玺在碰瓷儿，易烊千玺，他每节课都在碰瓷易烊千玺。
行，
嗯，
可以聊一点德国的东西。
嗯，
我德语特别好，我跟你讲，相当好。
别闹了，他根本不会说。
我会，我跟你讲，我说的可好，我看见德语说，我跟你讲，除了定冠词，别人都不认识。
你知道昨天我让他帮我打一电话，我看那是德国的，我说你帮我打一电话，他说我贼紧张，他说那个放映怎么说？我说 screening， 他说哦，对，我差点说成 release。
不是，我是
差点聊成了发行。
哎，我真的我特紧张，我就跟
外国人聊。然后他跟我说，他说你去发传真，他说你给德国人发传真，他们用传真。我说传真怎么发？他说我也没发过。 然后说你好像用打印机就可以吧，我说不可以。
但德国人真的硬传真，我这亲眼看过我的那个教授在那地方噔噔噔噔在那地方一个传真下的 OK， 就这个太可怕了。
对，因为有用邮件的地方的人都会用传真。
但我确实跟外国人打电话，我会非常
紧
张，我非常紧
张。昨天就没打，打了，然后
对方
下班了，五点的时候人家就下班了。
对，就下班了。我一会儿打算再打一个。
来吧，我们到那个最后的环节，推荐环节。来，小唐最近在家里关了那么久，肯定有很多想推荐的，想来整一个。
电影是吗？
随便，电影、
游戏吧，
游戏也行。
哇，大家一定要玩《荒野大镖客二：救赎》，太棒了！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游戏，就是其实我已经玩了一周目了，我已经玩过一周目，就全通了，而且玩二周目就每天在那个山林里头，就是打打猎呀，然后那个射射耗子，
追追鹿啊，钓钓鱼啊，是吧？
我沉迷烤肉。
哦，
对，什么各种什么百里香烤肉，哎，我、
就是、
奥勒冈印烤肉，对、对，就是天天这样。然后最近因为自己那个就写作的一个原因嘛，最近看了很多苏联的片，要推一个叫《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嗯，
但新版的那个还是很不错的。
那我推本书吧，就是跟这期没啥关系，就是叫《大地之上》啊，最近新出的，也不算最近吧，就是近期新出的一本小说。推荐理由就是它是一个印度版的《活着》啊，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读一下啊。
那我就推荐一个昨天我看的电影叫《祝你好运，里奥·格兰德》，它讲的是一个男性的性工作者的事情。
虚构的还是非虚构的？
应该是虚构的吧。然后之后他就是正好跟咱们上一期聊的那个《单一空间》电影，对，他就是当时看完之后，我就觉得这电影真的是太省钱了，因为他都是在一个酒店房间里拍摄完成。
性工作者单一
就是就一直没退房啊，
退了
啊，
就是好几天嘛，第一次见面，第二次见面，跟一个那个艾玛汤普森演的一个寡妇，
艾玛汤普森是那个是我知道那个人吗？
就是那个，对
啊，好的好的，
我这个最近好像已经很久没有看片了，因为我的客厅被家里的电影工作者霸占了，就是我一直在我的电脑上进行一些表格和一些文字的工作，这是近两周，那
你老师下半年要发工，最近一直在工作，
也没有吧，就是有点累。然后反正我想起之前看的一个就是 Netflix 的一个，应该也算是一个比较新的纪录片吧，叫英文名叫 Our Father。然后他的中文名应该就是我们的父亲吧。
啊，
不是我爸，就是他其实讲了一件特别恐怖的事情，是一个就是在一个小镇上面，然后有一个男的，他是一个妇产科医生兼生殖科的医生。
哦，我好像知道这个案件。
对，然后自从就是现在不是有那种 DNA 鉴定嘛，就 DNA 分析，就应该是 23andMe 吧，就是那个机构出现在美国流行了之后，就很多人开始自己测自己的 DNA， 然后在那个就是网站上面就会 pop 谁跟
你
有关联，
亲缘关系，
你跟谁有亲缘关系，然后就很多人、那个、
突然发现，
对，在那个小镇上有好多人，他们测了之后发现自己有好多不认识的，但是是写的是就是有一半以上的血缘关系的人，然后这个事情就变得恐怖了起来。
试管婴儿是吧？
不是试管婴儿，
就反正我记得，
就他其实就是很多的女性去找这个男的看病，然后可能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就这些人他们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比如说
怀孕
他们男性的精子活性不太好，所以他需要进行人工受精，就是他需要有人来捐赠精子来做人工受精，然后在那个时候可能因为他整个现在这个就是在这个捐精的这个机构就是根本没有形成，那他其实是就是随便找人去做这个捐精，
然后这哥们就自告奋勇捐给了所有人。
对，但是所有人都是不知情的，所有人都以为是他们不认识的人或者是别的人，但是没有想到他就是至少有80左右吧都是用的他自己的， 就是这么一个事情。
这听起来很像以前宋家庄之类的这种。
然后就是其实因为刚刚讲就没有。
不是就是都一家的人嘛。
你这是。不是然后就是因为刚刚我为什么会想到这个是因为以他这就后来也有一个法律的问题就是他构成不了任何的罪名。
这个取决于他当时有没有类似的监管。
就没有嘛所以、就是。
如果没有就是灰色地带。
然后就是没有办法去告他们因为我们刚刚其实讲了很多法律的问题就比如说像那个迈克尔杰克逊那个事情他只能用他最后那个罪名去告。那他这个事件也是一样的就是他们其实当时很多的这些女性联合起来是想要以强奸的罪名就是或者是性猥亵因为他们觉得就是这个男的在把这个进行人工受精之前他在另外一个房间里面是自己进行了自慰然后产生了这样的性的这种东西之后才会导致这个东西嘛就是这个可能甚至人工受精的这个行为对于他自己来说是一个性愉悦的事情但是在法律上面这个是不成立的所以他们后来就只能就是想了很多办法就是找了一些就是别的有的没的一些罪名来勉强给他进行一些惩罚。
就是、做了一些赔偿吧相当于。
对对对所以就是还蛮震惊的我觉得就是就大家可以看一下。嗯那我们今天感谢小汤圆老师终于出关来到
对对对
我们这里唠了一会儿
又重新接着把活动整个过完了
对
全过完了哎周杰伦的专辑大家别忘了7月15号啊你都等了6年了你还差这几天吗
这么久了
6年了嗯6年了
反正就是下一次我们期待跟小汤圆聊一些轻松一点话题虽然我们这么严肃的话题也聊得很轻松就是他可以。
对轻松那我直接放飞自我我连裤都不穿。我来聊了
就差不多了。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和问题也可以给我们留言然后关注我们的喜马拉雅小宇宙还有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希望大家多给我们有一些反馈吧。
对好的。
好
我们今天谢谢各位拜拜。
拜拜。
拜拜